我们今天早上的读经是诗篇127篇。这段时间我们在学习诗篇，我们今天学的诗篇很接近诗篇的结尾。我们是127篇，上行之歌，所罗门之歌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者的工作都是徒劳；若不是耶和华保护城池，守城者保持警醒也是徒然。你早起晚睡，为生活操劳也是徒然。唯有耶和华所爱的人才能安民。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礼物，孩子是他所赐的赏赐。人年轻时生的儿女，犹如战士手中的剑，袋中装满了剑的人有福了。他们在城门与仇敌争夺时，必不至蒙羞。大家早上好，我手上呢有这个剑和剑袋。那今天是父亲节，但是不要担心，我不会在台上做演示，因为呢，我怕出现事故。那这是我儿子给我留给我的，他搬走了嘛，就留下了这个剑跟剑带给我。当然我的孩子并没有离开这个家，真正离开这个家庭了，他是希望留些东西在这里，需要经常回来看我们吧。那父亲节快乐。那我为我的，那我的爸爸也在我们这群人当中，我给他说父亲节快乐。我们为爸爸们鼓掌，因为为人之父真的不容易。那我昨天跟孩子们一起聚会，我有三个孩子。那根据这个诗篇呢，我有三根剑在我的剑袋里。那这个诗篇是谈到父亲，谈到谁是有福的人。年轻时生很多孩子的人呢很有福，他像一位战士，有很多弓和剑。那昨天我跟我的三个孩子，还有我的儿媳妇，还有我的孙子孙女等等聚会。今天他们不能来到我们当中，因为他们有各自的教会要去服侍。但昨天我们有机会一同聚会，非常的棒。我们有一起吃午餐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要花一点时间来学习诗篇127篇。我们首先看爸爸。这个诗篇对父亲有什么教导？那第一节经文谈到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者的工作都是徒劳；若不是耶和华保护城池，守城者保持警觉也是徒然。这里有两个关键的动作，建造和保护。那爸爸们，我们作为父亲，有这个建造和保护的特殊工作。我这里说建造，不是指用土用泥盖房子。当然有些爸爸们他们的确有需要建自己的房子，还房贷，或者说盖屋顶等等。但是这个诗篇呀，他说的建造意义更广。那上帝呼召父亲去保护家庭，是保护里面的人，而不是这个建筑物。他要建立家庭，比如说要帮助孩子从小建立坚韧的个性，让孩子从小有正确的价值观。建立正确的价值观和建立坚强的个性呢，是需要有很多的苦功的。那培养孩子，让他们有适应能力，保护孩子，让他们远离伤害，但同时也不溺爱他们，这也很难。 因为如果你太溺爱孩子呢，他们就不可能形成坚忍的性格，当困难临到他们，他也不能坚持下去。那圣经告诉我们，为人之父是件苦差。美国呢有一项针对父母这个角色的大型调查，所以美国的现状可能跟澳洲有点不一样，但我这个调查结果呢是美国那边的。那他们问父母，你觉得为人之父是很疲劳紧张的工作吗？那很多父母呢感到为人父母是很多时候都是一件又累又紧张的工作。有些说压力很小，疲劳很大，或者说一点都不没有压力，一点也不疲劳。如果你是为人之父，你会选哪一个？或者你想象一下你自己的父母，你觉得如果你的父母做这个调查问答的话，他们会选哪一项？那大家有什么答案？我想希望听到大家的答案。那这里的问题是，我的问题是，你有没有看到图片上的这些调查数据让你感到奇�怪？有没有让你惊讶的地方？12%。那橙色部分呢？有12%的父母呢，他们居然觉得养育孩子不累，也不没有压力，也不紧张。这12%的父母觉得，哎呀，这个养育孩子嘛，是举手之劳的事。然后我就想，哎，这些人养育孩子，他们到底要干什么事情呢？还是因为我做错了什么事情吗？为什么他们觉得没有压力，也不疲劳呢？那父亲和母亲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什么不一样呢？总的来说呢，父亲会觉得为人父母更容易，母亲会觉得艰难一点。母亲会比爸爸们更紧张。那我不知道这个数据背后的意义是什么，你们自己去想吧。那1/6的父亲觉得为人父母几乎没有疲劳或压力。我想，哎，这些父亲应该有偷懒吧，要不然怎么会不累，怎么会觉得压力不大呢？因为为人父母是一件责任很重大的工作，为人父母很辛苦。这个诗篇给人提供了很关键的智慧，如果你想要建立保守你的家庭呢，有一个很关键的智慧，这个智慧是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你再怎么努力，如果上帝不是你家庭的中心，你建立家庭、守护家庭都是徒劳的。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，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。这句经文提醒我们，如果我们要保守家庭和家庭生活，就需要让上帝成为我们家庭和家庭生活的中心，否则你的家庭不可能坚固、牢靠、安全、快乐。我们建造房屋，那 Dennis 说，我们建造家庭也建造家，所以那这里说的是，不仅不是房子，而是家庭，而是人，所以住在房子里的人更重要。的确是这样，我完全同意。所以第二节，你们清晨早起，夜晚安息，吃劳碌得来的饭本是枉然，唯有耶和华所亲爱的必叫他安然睡觉。那我们看看孩子们会为孩子担心，父母们会为孩子担心哪些事情呢？那你看这个调查数据，你有没有看到有让你很惊讶的地方？你跟旁边的人商量一下。 这是美国的调查数据。那有人指出，在美国呢，他们有更担心被枪击。澳洲我们可能不用很担心走在街上会被枪击。那有趣的是，25年前，哎，父母们会怎么回答这个问题呢？25年前肯定首要的不是第一个。目前我们的社会有很大的变动，那目前父母们更加担心孩子的抑郁和焦虑。抑郁和焦虑啊，是一个非在过去10年20年来是一个在孩子当间很存在很多的问题。父母们总有压力，但总是不同方面的压力。我们还会担心，比如说给孩子找对象，或者说担心孩子搬出家里以后呢，他会不会是一个很独立能够照顾好自己的人。那我的孩子已经20多岁了，但我对孩子仍然有压力，我情感上还会为他们担心，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坏消息。但我很喜欢给对孩子有这样的责任，为人父母还会有压力，但我很珍惜这个角色。我们做父母的有时候也会觉得自己没有足够的应对能力，我们会想，哎呀，如果我早知道为人父母这么难，可能我当初不会选择为人父母这个角色了。我不能把孩子丢了吧，虽然养育他们很难，为人父母很难。为人父母可以完全摧毁你做人的自信。但我们回到这个经文，经文有给我们认识耶和华的信心。为人父母虽然很难，做好的父母很难，但是认识上帝的人可以把儿女交托给耶和华，然后晚上就可以有安眠了。因为我们知道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上帝有能力保守供应我们的家庭需要，有能力建立我们的孩子。上帝建立我们孩子这份工作是我们自己不能做的。作为基督徒，我们学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，同时把上帝把一切交托给上帝，让孩子成长为健康有韧性敬虔的后代。第三节，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，所怀的胎是他所赐的所给的赏赐。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调查，这个调查不是在基督教里面的调查，而是全社会的调查。那所有父母觉得为人之父母是一件开心有成就感的事情。我很开心见到这样的结果，因为对我个人来说也是这样。虽然很艰难，但我很爱我的孩子，我爱我的孙子孙女、外孙外孙女，我也爱你们的孩子，很喜欢跟他们一起玩乐。他们来教会，我可以跟他们一起玩，然后你带他回家，很开心。那我希望大家注意到，我们生活的时代呢，是一个奇怪的时代。我要指出几点。第一点是，我们当中的很多父母，我们当中的很多弟兄姊妹想要怀孩子，却怀不上。由于各种各方面的原因，可能是健康问题，可能是没有找到合适的伴侣等等，但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我们有一份敬虔的渴望，想要怀上并且养育敬虔的后代，但是因为各种原因家里没有孩子。这其中的悲伤非常真实，我在这里承认大家心里的这份悲伤。你读圣经，你会看到圣经也有很多因为怀不上孩子的悲伤。信靠神的人仰望神，希望得着孩子。如果你也生活在这个悲伤里面，我们跟你一起悲伤。我们希望你可以带着这份悲伤来亲近神，让神安慰你。你也在这份悲伤当中 从教会里找到你因为没有孩子而错失的家庭生活。我们想要孩子，有些怀不上，但有些有孩子，却觉得有孩子不是一种祝福。调查表示，五对父母当中有一对，他们会感到养育孩子几乎没有快乐，没有成就感，总是很累，总是很紧张。所以这个看起来是很灰色，一点希望都没有。有一些家庭里面呢，的确有非常多的功能没有正常发挥。我们今天的社会呢，甚至呢，有越来越多的夫妻啊，他们不想要孩子。这是这几年来的一个变化。有些是因为经济原因。那十点的时候，我做了一个网上的调查。那目前澳洲养育孩子要，那具体要花的钱呢，就在这个屏幕上，大家可以看到了。那我不知道这些父母给孩子生日的时候会买什么礼物。那如果，你很看重金钱，养孩子又花销很大的话，那你就不会去想要孩子了。因为如果你把孩子看作一层投资，你不能在孩子身上花很多钱，然后希望孩子把这些钱还给你。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啊，你看，他们在我身上花了这么多钱，然后我现在还有时还会啃老。所以啊，如果你想要孩子的话，你肯定会把孩子看成比金钱是更重要的东西。那还有一种情况是有些夫妻呢，他们看看周围的世界，觉得这个世界困难重重，焦虑不断，我不希望把孩子带到世上，也让他们生活在这个困难重重，焦虑不断的世界。因此呢，有些夫妻就选择不生孩子。但他们这种恐惧虽然情有可原，而造物主的意愿呢不是这样。如果你认识造物主，你可以把这些恐惧交托给上帝，对上帝说，我要信靠上帝，我信靠上帝供应我，我信靠上帝会对付我的这些焦虑，会让我的孩子在这个困难重重、焦虑不断的世界成长为金钱健康、独立有韧性的个体。选择不生孩子是跟造物主的意愿相距甚远的。天父是我们的天父，他不希望只有三位一体的神，他希望耶稣成为弟兄姊妹当中的长子，让万邦万民的人成为他的儿女。中国、新加坡、 Ukraine 等等，你看我们现在这里当中做了很多来自各个不同国家的人。上帝不只要三位一体，他希望借着他的长子耶稣收养更多来自全球各地的人成为他的儿女。第四节，少年时所生的儿女好像勇士手中的剑，剑带充满的人变为有福，他们在城门口和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。我们看到这些经文吗？很多孩子呢，如果你把孩子比作一根剑，你很多孩子剑袋里就会有很多剑，这是一份祝福。因为你在城门口与仇敌说话的时候必不致羞愧。那这些经文可能会让人产生奇怪的联想，就好像这位爸爸的心声是，跟我单挑之前呀，你要先看看我的剑袋，我的里面全是剑哦。你不要看我50多岁了，年老体弱的，但是你跟我挑战之前呀，你看到我有多少孩子了吗？你看到，哎，我有 Micah， 我有 Daniel， 你看还有 Sarah， 还有我的儿媳妇，还有这么多外孙孙女， 还有更多的子孙后代要来，所以你对抗我之前，你要看到我后面还有很大的后盾哦。你真的想和我较量吗？你要考虑清楚哦。那在古代，孩子是传承，在你死后，孩子会继承你的姓、你的生意，他们还会捍卫你的荣誉。他们是你的传承，所以你是可以把你自己的东西传承给孩子的。我觉得我们本能的渴望有孩子牵绊，传承的家庭。我爸生病了，爸爸生病了，你希望家人都围绕着他。哎，爸爸，我怎么可以帮助你？或者妈妈目前很艰难，我们作为家人与妈妈并肩作战，支持她。那孩子们，我今天要对你们说，我们每个人都是孩子。如果我说孩子们，你们有没有觉得自己不是孩子？肯定不会，不管你多老，你都是某人的孩子。你们做孩子的，不要接受这个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狭隘的个人主义。我再说一遍，孩子们，你们不要接受社会以自我为中心狭隘的个人主义。不要觉得自己是孤岛，你不需要其他人，你不把自己看成是家中的一员、社区的一员。你要像父亲箭袋里的一支箭，父母年老的时候，你要陪伴在父母身边。那这是诗篇127篇的开头，听完以后你觉得信心满满，好像就可以回家去活出上帝的道了。所以听到这，是不是讲到就结束呢？不是的，我们回到诗篇127篇，看到一个更大的画面。诗篇127篇，它的标题是上行之诗，是所罗门之歌。诗篇127篇的作者是所罗门王。那诗篇给我们描绘了一个比我们自己的家庭更大的画面。那它里面的远见呀，让我们明白，不仅是爸爸，明白每一个人在神家中的位置，也告诉我们要如何活出永恒的生命。那所罗门建的房屋是什么？那这诗篇是所罗门写的。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那所罗门说的房屋是什么？很有可能是上帝的殿，就是所罗门王所建的圣殿。这是所罗门一生的最大工程，他当时带领以色列人建圣殿。那大家记得所罗门的父亲是大卫王吗？大卫王给自己在耶路撒冷建宫殿，他建完自己的宫殿以后，哇，非常的富丽堂皇。那他的宫殿呢，他从宫殿里往下看，他看到上帝的殿只是一个会幕，一个帐篷。那我这个仿图可以让大家有大概的概念。大卫建了这个富丽堂皇的宫殿，然后看到上帝的居所只是一个会幕，他就感到很难为情。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我大卫王比宇宙的造物主更重要，所以他感到很内疚。于是呢，他就说，我要给上帝建立圣殿。这听起来是很受人鼓励的，很鼓励人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后面看到事情的发展，大卫说，看啊，我住在镶柏木造的王宫中，但上帝的约柜还留在帐篷里。上帝的居所看起来一点都不荣耀。但上帝回答说，大卫啊，你岂是为我建造殿宇的人呢？我耶和华向你宣告，我必建立你的王室。 你寿终尽臣，与祖先同名之后，我必立你的后裔接替你的王位，使他江山稳固。他必为我的名建造圣殿，我必使他的王位坚立，直到永远。那刚才提到房屋，那英文这个词 house， 可以在不同的语境当中指王朝的家族，可以指房屋等等。那这句经文让我幻想了自己与克莱夫打高尔夫球的场景。克莱夫是澳大利亚的一位富翁。那我有注意到啊，打高尔夫球的时候，哎，我注意到他的高尔夫球杆又旧又过时，我就对他说：“克莱夫，你是富翁呀，你怎么还用这么又老又过时的球杆呢？”于是我对他说：“我给你买套全新的高尔夫球杆怎么样？”克莱夫对我说：“大卫，不对，是我要给你买几套高尔夫球俱乐部。”我当时就想，哎，他怎么这么说呢？然后几周后他打电话跟我说，他打电话我没有收到，他给我留言，他说：“大卫，我已经开始为你购买高尔夫球俱乐部了。到目前为止呢，我已经买下了 Shirley Beach 的高尔夫球俱乐部， Warren 的高尔夫球俱乐部， Corinda Waters 高尔夫球俱乐部，目前正在着手购买 Manjetta Shore 的高尔夫球俱乐部。”你们笑，说明你明白这其中的意义了。 Club 这个英文单词可以指球杆，也可以指俱乐部。那我把克莱夫比作上帝当然是不恰当的，我要跟上帝说对不起，我也不打高尔夫球了，上面的是想象的情景。但当大卫王说：“上帝，我要给你建造圣殿”，他这么说的时候，就像我要给富翁买高尔夫球杆一样，大卫王说：“我要给你用宝石，用上等的木材建圣殿。”上帝说：“不是的，我要给你建立你的家，你的王朝。”这是上帝给大卫的应许。所以圣殿、家是上帝的家，王朝、大卫的家族等等，都是在圣经里非常主要的概念。那大卫以后，我们看到他的儿子所罗门，那所罗门王写了诗篇127篇。所罗门有很多的后裔，他有700个妻妾，还有300个小妾。如果把剑比作孩子呢，那所罗门有很多的剑，他孩子很多，因为他有这么多妻子吗？那所罗门剑袋里肯定很多剑，也就是说他很多孩子。那所罗门一生他也建造了圣殿，他把最好的工匠、最好的材料准备好建了圣殿。那所罗门当时他知道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徒劳。你可以把最贵的材料用上，你可以找最好的工匠，但如果上帝不是这个建造的中心，你的建造就枉然劳力。若不是耶和华守护城池，看守城门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所以这个诗篇是上行诗，意思就是说，上行诗的意思就是犹太人呐，他们来到耶路撒冷过节，唱这首歌，往山上看的时候就会看到圣殿，他们一看到圣殿就唱这首歌：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我的爷爷在 North Coast Harbor， 我们家人去度假的时候都会开车很多个小时去看爷爷。然后旅途结束的时候，我的爸爸就会告诉我：“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个大香蕉？ 因为我爷爷的房子离大香蕉5分钟，一看到大香蕉这个雕塑啊，我们就知道，哎呀，快到爷爷家了，我们又来全家人度假来看爷爷了。那当时小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香蕉的雕塑很重要，最近我有去，最近我也有去看这个大香蕉，就觉得很平常，但是它在我家庭生活，小时候家庭生活当中很重要。那当时耶路撒冷的家庭，犹太人家庭，他们去度假，他们不是去 Cross Harbor， 他们去耶路撒冷过节，然后他们去参加这个庆祝会的时候，他们来过这个逾越节，或者说赎罪节，或者说其他的什么祝棚节，上帝的百姓聚集在一起来过节。他们来过节的时候啊，他们就会彼此交谈，说：“哎，你们看到圣殿了吗？你们看到耶路撒冷了吗？哎，你从山眺望看到，哇，耶路撒冷城，看到圣殿。”然后他们一看到圣殿，他们就会唱，这是他们的传统。他们就会唱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者的工作都是徒劳。所以上行诗啊，就是说他们上山去耶路撒冷，从耶路撒冷下山回去的时候都要唱这首歌，提醒他们上帝的圣殿耶路撒冷城得以安稳，是因为耶和华在建造，耶和华在保守。可悲的是当时所罗门带领之下，所罗门自己远离上帝去拜偶像，所罗门带领的以色列百姓也去拜偶像。那几百年以后呢，这个圣殿被摧毁，耶路撒冷被摧毁，只剩下一片瓦勒和破墙。以色列人呢被其他国家侵略，被流放到其他国家，就觉得哎呀，这个圣殿和耶路撒冷城灭亡了。但是后来他们又从流放归来他们流放归来以后，他们又唱这个上行诗。那我们诗篇里的第五卷所描写的就是他们流放回归以后所唱的歌。你想象一下，他们被流放回来，他们唱这首歌看到的是什么场景呢？不再是过去富丽堂皇的耶路撒冷城还有圣殿，他们流放回来也唱同样的上行歌，但是看到的是废墟，是一片废墟。但这提醒他们，是因为他们没有以上帝为中心，他们的家园、他们的城市、他们的圣殿成为一片废墟。这提醒他们，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，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。我们必须把上帝放在我们心里的核心地位，放在我们个人生活的核心地位，放在家庭生活、社区生活的核心地位。那我们看到耶稣时代呢，是在所罗门之后1000年，以色列人被流放后的500年。那耶稣时代当时的圣殿已经成为废墟，又被重建为一座新殿，但这座新殿是不信上帝的希律王留下的遗产。希律王当时想要新建这座，重新建造这个圣殿，当时的以色列人引以为荣，耶稣的门徒羡慕地看着希律王所造的这座新殿如此坚固，如此辉煌。耶稣说到很多事情，但其中他说到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。那当时人们并不理解耶稣说的话，门徒也不理解耶稣说的话，这听起来有点像亵渎上帝，因为圣殿是上帝的殿，但是耶稣却说，你们拆毁这殿，我3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。那当时门徒完全不能理解，但是耶稣被钉十字架，3天后又复活时，他们明白了，他们意识到耶稣自己就是圣殿， 耶稣是上帝的圣殿，耶稣是上帝与他的子民居住的地方。上帝的子民进到耶稣里，才能罪得赦免，才能敬拜上帝。借着耶稣的死和复活，标明人手所造的圣殿已经不存在了，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，成为上帝与人永居的圣殿。这是为什么？今天你是基督徒，不用去耶路撒冷拜神了，你在耶稣基督里听圣经，活出圣经，就是拜神了。耶稣谈到他所造的是什么，耶稣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。耶稣使用教会这个词和使用圣殿这个词的时候啊，是一样的意义。他说他要建立上帝的圣殿，建立上帝的教会，是一个意思。耶稣谈的这个教会不是我们的教堂，而是教堂里面的基督徒。耶稣说，我要建立我的教会，这是我一生的使命，阴间的势力不能胜过他。我要建的是神与人永远的居所。所以耶稣上帝的儿子就像上帝这位天父手中的金剑，上帝要借着这根金剑耶稣来建造教会，建造他的圣殿。上帝所造的圣殿呢，里面有活石，就是信耶稣的人聚集起来敬拜上帝，成为上帝永远的子女。所以我们又回到诗篇27篇，看看这个诗篇跟我们的关系。彼得前书谈到，当你们信靠耶稣，这位被世人拒绝却被上帝看中的活石，主乃活石，固然是被人所弃的，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房角石。你们来到耶稣面前，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。那上帝所造的这个灵宫啊，是用活石造的，这些活石就是信靠耶稣的人。我们有从两方面成为上帝的子女，我们是上帝的圣殿，同时又是上帝的子女，我们借着耶稣被收养为上帝的子女。那希伯来书第二章说，耶稣不以称我们为弟兄姐妹为羞耻，我们因信耶稣成为上帝家中的一员。当有人信耶稣的时候，就好像有天父上帝又在他的剑袋里加了一根剑。那同时天父上帝对我们说，剑袋里的剑呢，不是只留在剑袋里的，是打仗的时候这根剑能射出去的。所以呢，当我们信耶稣成为上帝的子女，成为上帝剑袋里的剑之后，天父希望我们要乐意并能够服侍他和他的旨意。哥林多后书15章说，你们在主里的劳苦不是徒然的，这跟诗篇127篇是异曲同工。如果你不信靠耶稣，你所做的工作是徒劳的；如果你信靠耶稣，做耶稣建立教会的工作，那你手上的工作就能存到永远。我们基督徒就是要做永恒的工作。那接下来我给大家提几个挑战和实际在主里劳苦的例子。首先我要对爸爸们说，那你会发现我对爸爸说的话也适用于大家。做爸爸的，你希望给孩子留下什么遗产？你为你的孩子祈祷什么？有时我们做爸爸的会被引诱，想要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小王国。那我的人生就是关于我和我的家庭，我的家，这是我的小王国，我要建立起城墙保护我这个小王国，让我的家人的需要得到供应，有紧密的关系。这可以说是一种善意的本能，但这种善意的本能会堕落，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更大的呼召， 那就是上帝呼召你要全身心的投入到建立上帝国度的工作中，尽一切努力让上帝成为你家庭的中心，这样你的家人就有最大的机会和鼓励成为上帝永恒家中的一员。所以实际行动，特别是爸爸们，你们家对每周日来聚会有多大的决心？我们在教会里所做的一切，就是我们被上帝聚集起来，彼此鼓励，彼此建立。你肯定希望你的家庭成为教会的一个细胞。弟兄姐妹们，你们知道吗？我们教会的会员平均出勤率只有50%，你可能觉得50%应该是及格吧，但我要说的是，弟兄姐妹们，我要挑战你们，我要挑战你们这种自满的不易。我的爸妈给我留下了很好的传承，就是他们从小带我们去教会，每周都去。我们当时去教会觉得一点都不兴奋，教会是很大的祝福，又有儿童主日学，也有很多的乐趣。但我从小去教会，其实并不觉得教会很让人兴奋。我很喜欢在教会吃饭，但从来没有觉得教会很让人兴奋。我上学的时候，学校的其他孩子都不去教会，他们的家人也不去教会，他们的家人都是不信主的。但当时呢，我的父母逆流而上，他们抵挡世俗的潮流，坚持每周日带我们去教会。我非常的感恩父母给我留下了这么好的传承，因为从小我都是坚持每日去教会，让弟兄姐妹照顾我，为我祷告，彼此鼓励建立。我知道家庭生活很复杂，坚持每周日来教会，安排其他的事项很困难，但是你要先把最重要的决定好，不要让其他人为你做这个决定。我要接下来要挑战孩子的运动，运动不能比周日聚会更重要。周日有很多的运动项目，有很多的比赛。过去20年来，我们当中很多的父亲都梦想着孩子可以赢得体育荣誉，觉得自己没有体育荣誉，就希望孩子来实现这个理想。很多时候，我们追求体育的梦想，就遗弃了培养孩子从小来聚会的习惯。你是否乐意坚持每周日带孩子来聚会呢？因为只有教会的家庭才是能永远陪伴你和你家庭，陪伴你孩子的家庭。那还有第二个挑战是，我们接下来2周有一个机会为孩子福音奉献。过去很多年以来，彼得牧师是我们青少年团契的牧师。我们目前呢，有这个广告要聘请青少年的牧师。虽然没有人，但当时我有让教会留出这部分钱请人。那我目前是代职的青少年的牧师。那最后很感恩，最近我们又找到合适的人选。我们相信，上帝预备的这个人可以给下一代带来非常非常大的正面影响。我们希望把福音传给下一代，我们要为这个目标征战。目前，我们教会呢有这个撤置，我把聘请下一代的牧师这个计划交给我们教会的行政财务部的话，财务部的弟兄姐妹说， 真的吗？这时候要请牧师，我们的我们最近都有赤字啊，但是我希望我们可以团结起来啊，一起把对付赤字聘请新牧师的目标来奉献，这是很大的一个机会，很重大的机会，能给教会带来重大的影响。所以我有一些实际的挑战给大家，这是我心里面很看重的事情。接下来我带领大家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慷慨的神，你是我们的天父，你期待聚集很大的家庭，借着耶稣成为你的儿女。我们感谢你，借着耶稣，借着你完美的圣子，我们可以成为你的儿女，我们可以罪得赦免，被你爱，被你接纳。父神，我们把诗篇的警戒记在心里，我们要把你放在我们心里的中心位置，放在我们个人生活、家庭生活、社区生活的核心。我们要成为你箭袋里有用的箭，祈求你使用我们来成就你的旨意，祈求你在我们的家庭教会当中兴起下一代的基督徒，祈求你因着你的恩慈，不要让我们在主里的劳苦枉然，让我们可以把永恒的福气带给人。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